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35集。那这集要讲的题目叫做"身体与连结"。那在开始那个我今天的节目之前，就待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最近做了几件新的事情，这样就是首先是我先收了原本有另一个节目叫做《崔斯坦与无聊可可》，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可能听，因为其实那个节目收听的人蛮少的，所以就也算是一个告一个段落这样。那最近有一个新的节目要开始，是我跟我一个演员的朋友，我们两个蛮要好的，我们两个就决定要做一个节目。不过那个上架时间还要一段时间，所以他是希望录了4集之后再开始上架，所以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等大家就会听到我们两个的节目这样。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节目比较好笑是说，因为我一个人讲的时候比较严肃啦，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吧。但我们两个节目就会稍微比较，也是谈比较算比较深的议题嘛，但比较有趣一点，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听。那我做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自从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蛮喜欢我的 podcast，然后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要出书之类的，所以我最近在开始把我过去做的 podcast 开始打成文章，那我放在方格子上面，所以我这次我看会不会放在连结下，然后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我的文章，这样。那大家也算是顺便工商广告一下我在方格子上面的东西，然后也希望大家看了会喜欢。那我也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我觉得今天开始这样，我今天节目可能长一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在录的东西走向也变化蛮大的。就是我之前的一开始做的系列是那个为什么我的能力不错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然后那一个系列比较多是在讲关于职涯啊、面试啊这些东西的，然后后面有做一个系列叫做待业心理考察，就是在待业过程当中，心理的状态、对自己的感受或是质疑之类的这些，我觉得这个系列也蛮有趣的。这样，然后有一个是崔斯坦的书房，崔斯坦的书房当时做有点太难，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开始读我房间的书，然后把我房间的书做摘要相关的东西。那因为我房间的书难度都颇高，所以就做了一个系列是专门在看我房间的书，但那个系列有点无疾而终，因为其他的都算是有善终这样，所以我做了好几个系列，那也算是有机会，大家也许可以去听一下我前面的节目，大家说，原来我做过这个东西这样。好，我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来，身体与连结，身体与连结它其实算是两个概念嘛，就是说我最近在比较多生活，就因为我觉得哦，顺带讲另一件事情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好像慢慢要迈向下一个阶段了，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在准备的很多东西都跟身体有相关，就比方说我去学武术啊，我在就都在运动之类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未来的方向，但所以我最近思考主题都跟这些东西有关，这样，这大概是为什么会讲到身体。那连结的话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我最近开始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跟人有不同的关系，所以我也在思考什么是连结，什么是朋友之外的连结，这个连结是什么？所以我大概会从这两个主题去思考说，这一些身体这个物理的身体跟心灵的关系，跟人的连结，然后跟人跟他者的连结，这些东西的关联会是什么呢？对，这大概是我这一集主要讲的东西。好，首先身体之于人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有点有趣，因为它如果你从一个西方的传统来看的话，身体跟人的关系其实是蛮复杂的。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会认为身体是不好的，类似像这样，所以可能身体会带给你也是某些痛苦，你要弃绝身体，类似像这样，或是身体会有欲望，然后之后人的理性是高尚的。在希腊哲学时代有一种这样的观点，比方说大家如果有稍微念过，可能一些伊壁鸠鲁啊，或者是那些什么享乐主义这些的，就是人要么是完全属乎身体的，不嘛就是身体是不好的，要舍弃身体，类似像这样。所以其实有蛮多的哲学观在思考人跟身体的关系。那在东方其实也有，比方说像佛教嘛，佛教可能会认为说，就是身体会带来的各种 那个形声色这些的这种欲望，所以你怎么样去弃绝身体，要透过修行什么什么，或是像印度教讲的这种瑜伽修炼，怎么样去制服身体的各种恶，类似像这样的各种，其实不同的文化脉络底下，人跟身体的关联都蛮复杂的这样。那我大概区分主要有两大类，就应该说有三大类的见解这样，就是关于心智跟身体的关联性。所以我这边开始就开始介绍我认为可能比较常见的三大种说法。第一种是心智凌驾于身体之上，就是心智是身体的主人。那这个说法就是有点像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讲理性这一类的，这个说法就是类似这种，或是我们希望迈向文明要制服自己的残暴，类似像这一种观念都是比较是心智凌驾于身体之上的。那这一类的观点其实也会变成是说对某种身体的重视，就是我们会很在意身体上的进修，比方说心智上的进修，比方说我们的教育体制其实有点程度都是这样。我们虽然都讲说德智体群美要互相五欲均衡，可是我们其实更重要的学习都是国音数之社嘛，就是如果大部分都一起念过台湾的教育，所以会比较清楚说我们其实都蛮偏废，就是说我们比较专注在心智这一块，我们认为心智是比较重要的，身体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追求身体健康，可是我们对身体的各种活动，比方说什么，就是可能也到近几年开始大家对这件事才比较重视，包含像运动科学啊，会运动的人不代表笨，类似像这样，因为我们以前的某种刻板印象都会认为就是肌肉发达的人就是头脑简单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类似像这样的。好，这大概是心智凌驾于身体之上的一套说法，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见可能的形态。那另一种说法叫做身体凌驾于心智之上，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身体，没有身体的那一个各种映衬，其实心智上的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有一点有趣，然后我们可以在蛮多地方去看到这种说法的。比方说我随便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比方说我们会从我这边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去思考说，这两个是有相关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犯罪学，或者是说什么什么 CIA 什么 FBI 教你怎么样判别人有没有说谎。其实它背后的逻辑是说身体没有办法骗人，心智可以骗人，可是身体没有办法骗人，因为身体会无意识的反映出这些东西。所以身体在这个脉络底下就有点类似说身体凌驾于心智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心智在怎么样的活络，其实身体都还是会反映出它最原始的状态。我们很难透过心智的努力去克服身体的某种你可以说天生的瑕疵或者是它的限制这一类的想法。像刚刚讲的这个不论是刚刚讲这种东西，或者是说像其实瑜伽，我觉得某种上介于这中间，因为其实瑜伽有很多派别，然后有一派别是认为说身体的修行很重要，是要让身体去突破它的限制，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身体的修行才有办法导致心智的修行。那很多的身心灵的学问也会告诉你说，其实身体的修炼必须生于心智的修炼，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在某一些观点底下也认为身体是凌驾于心智之上，像刚刚讲的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很难摆脱人的本性，另一种是真正只有人的身体才能显现出人的种种的现象这样。所以身体凌驾于心智之上。那最后一个东西是说身体身心互相协调与连接，这个我的切入点比较会是说从你可以说从身心灵，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从神经科学去思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我讲神经科学有一点点 tricky， 因为神经科学对有些人的说法来讲，他会认为说神经科学是物质科学，就是他会撇除掉心智的部分。可是其实你可以把心智视为是一种神经现象，但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有点抽象，但大概如果今天要去 debate 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偏向 这个叫什么物质主义嘛，就是说心智活动是还是建立在神经的运作之上，只是因为神经太过复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意会到这个心智活动是什么。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但我觉得从这个切入点去思考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神经其实是身体跟心理的综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像有蛮多研究也支持类似的想法，像有些人感到孤单寂寞的时候，他喝一杯热水就会感觉比较不孤单，就是好像心理的感受跟身体的感受的一致性，这件事情是蛮重要。或者说有些人那个为什么心理痛苦的时候或什么想要去运动或是那个去做瑜伽的时候会好一些，他跟那个神经系统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抑制的次序有关，就是有些神经讯号在大脑的天生的讯息底下它比较强烈，所以比较强烈的讯号可以抑制比较弱的讯号，所以可以透过刺激比较强的讯号，比方说痛，然后可以去抑制悲伤，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些介于这中间的，有点像身体凌驾于心境之上，有时候有反过来是说你可以透过冥想什么去改变身体的状态，类似像这样。所以身心互相协调与连接，在神经科学底下其实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对心智与身体关联的一种科学，或者说一种学问这样。那我会接下来跟大家多多谈的一个东西叫做这世界有两种现实，一种叫做物理世界的现实，一种叫做内在世界的现实。那这个说法是我最早比较开始看是从那个心理学家荣格在谈那个内倾跟外倾的时候讲到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讲，其实我们活在这两个世界当中，那这两个世界其实不是切分开来的世界，它是互相交互作用的世界。比方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墙壁，物理上他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白色墙壁没有错，可是在内在世界里面，这个白色墙壁可能连接了我的某些记忆，所以我看到白色墙壁我可能会哭，可能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某件事情。所以这个白色墙壁既是物理世界的现实，也可能是我内在世界的现实。所以人是活在这两种现实当中的，那身体就是物理世界的现实，然后心智可以说是内在世界的现实这样。那这两个东西是交互作用非常非常的复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生很多事情，到底我们是活在我们的内在现实还是活在物理现实，其实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那我最近学的一些武术啊什么的，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是说，有时候你认为是阻碍的事情是你的感受，实际上它在物理现实当中其实并没有。然后有时候是反过来，是你认为你的心智是自由的，你是想象的，可是身体上它确实产生了这样子的困境。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更多去观察身体跟心智之间的连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才有机会去更多看清楚这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学习蛮忽略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再从哲学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学习有时候也都蛮怎么讲，笛卡尔式的嘛，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东西有道理，然后那个学习的方法就是单一种。我们会认为说，聪明的人有一套最佳的学习法之类的，类似像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多会看到标榜某些什么天才自优生，然后没有补习就考上那个榜首之类的，我们会很爱这种东西。可是我们很少去忽略说，其实在读书的时候，读书有一个身体，读书的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在这个处境底下他做了一件事情这样。或者是说在运动的人里面有运动的人的心智，就是他的这个身体所产生的各种活动跟他的心智的关联依然是存在的。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运动员或是看到模特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想到不是他的内在世界，更多是看到他的身体的物理世界，我们可能对他产生欲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去谈到它中间的过程，我觉得为我来说还蛮重要，它是一个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这个人怎么去看见我们的这个世界还蛮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去思考身体跟心智是在这个状况。那我觉得身体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特性，叫做身体的幽默与严肃。 什么叫做身体的幽默与严肃呢？我先讲身体的幽默是什么，就是我记得是我很小的时候跟我妈跟我讲的话，她就说有时候你对一些人很崇拜的时候，但你可能要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美也是会放屁打嗝的。这个就叫所谓的身体的幽默，就是当我们去把一件事情很崇高化的时候，这些人事物他可能很厉害、很伟大，或是很十恶不赦什么的时候，其实身体就还是有一样的特性，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还是拥有类似的身体，所以再怎么崇高的人也会需要吃喝拉撒睡，或是说再怎么卑贱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有些时候你就是会滑倒，只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这是我认为所谓的身体的幽默这样。那另一个叫做身体的严肃，其实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所谓的身体的限制，也就是说人都会死。那心智会存留这件事情，也许当然我们可能未来世界更发达之后，我们可以透过人工智慧复制人的心智 whatever，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或是我们也会谈到说有些人创作了一些东西，然后他的内在精神可以延续下去，这个是存在的。但是身体是会老化会死亡的，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身体的严肃，就是它跟我们的心智非常不同的地方。因为心智总会认为他在他自己的世界是可以不断的运作的，可是我们看见的世界，或是说我们所接取的讯息，往往都需要身体，所以其实身体也很忠实的去反映了我们心智可能接受到的讯息，但我们心智却往往忽略了身体有其限制这样。所以这是我会特别提到说身体的幽默跟身体的严肃。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双面的捆绑或是解脱，就是说当我们很想要超凡入圣变成很伟大很厉害的人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会吃喝拉撒睡，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在这过程当中也许也获得某种释放，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上获得幸福跟快乐，就是我们即便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们可以这样获得幸福跟快乐，或是我们即便是伟大的人，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获得幸福跟快乐。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坚实，也是一种很深层的一个议题吧。这也是我以前很少这样思考的事情，因为我以前都觉得各种高大上的事情都是抽象的，就是这个是，但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西方哲学的一种传统，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讲诗学的时候，他可能就讲到说哪一种艺术比哪一种艺术更崇高，越没有形式的约束，艺术越崇高，越靠近理性的越崇高。那可是在我觉得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也确实有点这个味道，就是我们都认为更抽象的更崇高，然后或是说越高学历越崇高，类似其实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也某种上也这样子看待。那回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尤其在台湾社会，我们可能认为运动员啊，或者是说这些某些跟身体有关的职业，健身教练或是模特那个演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他们有一种可能某种偏见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去探究的事情这样。那往下讲另一个大主题叫做连结。哇，我今天的节目真的好长哦，因为是不是应该分两集啊？哈，连结的话，其实我觉得连结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是，第一个问题是说，人跟他者连结建立在什么之上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因为在不同的书里面，我们都谈到人跟人连结，跟我们讲到爱，然后我们可能像有些书就谈到爱的不同形式，比方说有人讲亲情、激情跟那个友情，然后有人可能讲关系的那些什么三要素啊，亲密、激情跟那个承诺，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这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谈到比较像是关系的，你可以说抽象或是情感的部分。可是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如果从身体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到底我们把关系建立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我大概区分了三大种。就是一种是纯然语言的，比方说我觉得纯然语言，但我可以说比较纯然概念是什么同好笔友，类似像这样的。那纯然身体就有点点奇怪，可能就是炮友嘛，或者是说有时候那个我觉得舞者在台上演出的那种关系，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纯然身体的关系，或者是说演员在展演某些 活动的时候，它就产生复制了一些日常中我们看见的现象，那也是一种纯然身体的关系，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我觉得像母亲跟婴儿，有时候其实这个关系也是一种纯然身体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纯然身体的拥抱当中获得慰藉，或是在被攻击的时候感到纯粹的痛苦，那后来我们对这个纯然关系的现象产生各种解释，我们才产生了不同的连结，所以这叫做我会称之为叫做纯然身体的连结，但我打了一个问号的炮友问号。那最终一个叫做纯然情感的连结，纯然情感的连结，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就是想说什么，可能我觉得闺蜜可能就比较像这种东西吧，就是可能你会跟很多人讲很多八卦，然后都在分享你的对这些事情感啊什么什么的，所以纯然情感的连结也许就可以说是闺蜜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当你看像我们这样区分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蛮多现象是有点奇怪的，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大部分都介在这之间，就比方说它可能是纯粹是一种身体使用的不同，像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男生打篮球的时候，其实动作很非常的亲密，就是你可以说好像是好哥们，然后他们可能是比较像是理念上的那种 buddy buddy， 可是你会看到他们的身体，就比方赢球的时候拍一下抱一下之类的，这种很亲密的身体反应，或者是说在那一种情侣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他有在情感跟理念上的交流，我们更多可能会太很专注在那个两个人靠很近的时候那个身体上的张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到闺蜜的时候，你知道很多闺蜜会这样抱来抱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像是那个类似老公老婆的那种反应，所以我会说其实人跟人的连结，其实很多时候除了那一个很抽象的部分之外，我们也很呈现在这一些身体的关系当中。那我们当我们回到身体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语言或是情感上面看不见的现象，就是比方说两个人看起来很亲密但就是站得很远，跟两个人看起来在争吵可是两个人却还是靠得很近，其实这些事情都呈现了不一样的各种讯号跟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回到人跟人的相处跟接触当中，其实身体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真的也是透过这个身体与各种人连接，而不是只是单纯透过心智交流，透过语言或透过情感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是透过身体去产生这些东西。就像我现在在跟大家说话的过程，我的心智刺激了我的神经，去让我的神经脉冲启动了我的整个呼吸的系统，经过了我说话这件事情，所以我的说话我的语言也建立在身体的这些反应当中。因此我就算跟你们有所连接，我讲的都是概念式的东西，我还是依然建立在身体的工作当中。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化当中去很少思考的问题。这样好，最终我要提到一个东西是去可以大家去思考的。当我们整个事情把它复杂化，或是把它剥离就是解析之后，我们发现说我们都是透过身体去经历与人的连结。那这一个人拥有他的心智跟身体，另一个人拥有他的心智跟身体，这两个人这样子接触的时候，两个世界的相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复杂的过程呢？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人了，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人，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这样。可是依照我们所认识的，你可以说科学，我们谈到心智，我们刚刚讲到神经系统可塑性非常的高，所以其实心智可以随着身体有很大的变化，人会随时的老去，人今天的状态跟昨天的状态不一样，光是身体的状态不一样，或是身体跟心理的关系有所变化，其实人是非常复杂的。那这两个世界的相遇到底产生了各种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蛮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一个 极端复杂的现象，我们会非常恐惧，以至于我们会想要把这些现象去统合起来，产生某些样板。那这些样板，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戏剧，我们就看到情侣好像就拥有某些特征，或者是分手就某些情境，或者是人跟人朋友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透过这些东西反过来去教育我们的神经，教育我们的心智，教育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这样做去面对这些状态。那可是其实这两个世界的相遇，回到最本质的时候，它其实就真的是两个身体跟两个心智在这过程当中交互中的过程。它其实真的是非常复杂而且神秘的。这大概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在那个复杂，在那个看不清楚的世界里面，我们到底活在自己的心智世界里，还是我们真的有进到物理世界？还是我们仅仅只看到物理世界，却看不到那个人心中背后的心智活动呢？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值得我们耐着性子去探索。这大概是我这一年来在思考身心灵跟这一种人跟心智之间的关联，慢慢去归纳出来的某些切入点跟思考的地方。那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参考是说，如果你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思考人跟人之间的相遇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跟责任吗？你看见的是头衔吗？你看见的是某种需要吗？我不确定你看见的是什么。那我觉得这都是给我们就是重新去看待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种种选择，背后是不是也隐含了我们对身体心智的某种判断，或者说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种判断，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节目，可以怎么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之类的。那也期待大家可以去我的方格子看，我这次应该会把我的方格子连结贴在下面，然后大家可以去就是去帮我按个赞啊，或者什么的。你们就是如果有些听众不太认识我，我其实也有写诗，然后我也会把我的诗放上去。那我可能也会做一些不同系列，比方说我上一次跟朋友讲说，我可能会做一个叫什么崔斯坦读崔斯坦，就是专门在讲我自己写过的诗，跟那个写过的诗背后到底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好，那这个崔斯坦的异想世界生活大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